如果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知识对你来说重要吗？你尊重知识吗？其实我觉得听饭店的人啊，会觉得这些东西根本就是不言自明的，会觉得追求知识、尊重知识、尊重知识的过程啊，是现代人身上特别重要的一个特征，对吧？但是啊，韦伯为什么要讲这个以学术为的演讲啊？实际上，追求知识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状态，是非常困难的。知识与生活之间有一种根本的矛盾，这个是特属于现代性的矛盾。我们今天呢，就来讲讲这个问题啊。我觉得这个问题虽然有点抽象，但其实非常重要。我们都应该知道知识与我们生活之间有多么大的矛盾啊，这是个重要的话题。好，我们就来讲这个话题啊。这个话题呢，也是我们以学术为业这个部分的最后一期。下期呢，我们会进入以政治为业的韦伯的第二个演讲。
Der Hurentreiber, wer kocht ihn ab, der alle abkocht? Weiber, das fragt nicht, ob will, ist bereit. Das ist die sexuelle Hörigkeit.
大家好啊，欢迎收听新一期的《精神生活在现代》节目啊。最近呢，我觉得我做的主要事情就是填坑。我们刚刚填了许久没有更新的这个光荣革命的坑，现在呢，我要来填我们更久时间没有更新的精神生活在现代这个节目的坑。大家放心啊，这一节目我都会记得的。凡是有时间呢，我就会来把这个坑填上。因为最近 2.0 节目更新有点慢，因为那个准备时间周期非常长。这个历史啊，就是一个很难去瞎说胡说八道的部分啊，你真的需要一点点去读史料，把它积攒起来才可能。所以这个确实不像跟有些 macro bullshit 节目啊，你就可以随便讲讲。尤其是现在有了这个 ChatGPT 之后啊，我觉得好多人如果要搞一些 macro bullshit， 他可能连自己准备都不用啊，直接让这个 ChatGPT 出提纲，他自己瞎说就行了。但是呢，这个 2.0 节目一些史料的节目真的都很困难，所以更新周期有点长。尤其是我最近花了更多时间可能在那个视频节目上，大家也能够理解啊，也欢迎大家去看我这个视频节目。在这个 YTB 你们搜这个万年台什么都能搜到，世界苦茶什么都能搜到。好，我们就来填今天这个坑啊，精神生活在现代。就像 intro 里讲的，我们今天因为这个我们是脱胎于韦伯的两个职业演讲嘛，以学术为业以及与政治为业。那今天呢，我们就会完成以学术为业的部分。这个部分呢，我们就落到可能最后最重要的韦伯想讲这个话题啊，就是现代知识与生活的巨大矛盾这个问题。好，那我现在问问大家，你觉得知识有什么用？就我们学知识对我们自己来讲有什么用？这个问题其实很抽象，对吧？而且看起来很宏大，因此呢也有很多方向的答案。比如说啊，我们有人会认为学知识是这个认识你自己，就像古希腊哲学的那个箴言，对吧？知识跟哲学呢就是用来认识你自己。今天呢也有很多知识门类，认知的知识啊，心理学的知识啊，我们好像学了它呢就可以来认识自己。第二呢，我们也会觉得学习知识呢可以陶冶情操，锤炼一个人的这个心智和心性。知识呢，我们也会认为啊，可以用于解决我们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对吧？包括、啊、推动社会的进步啊，等等等等。包括、啊、就我们从小都有听过一个说法，叫做知识就是力量。我们会认为这个知识，按照这个 Maximalism 啊，知识本身呢就是指导我们改造世界和实践的这个关键啊，理论是用来指导实践的。说到最后，就算你说这个知识没有直接的用途啊，很多人呢都会引庄子的话，无用之用方为大用，来说啊，这些你看似你觉得没有用的东西啊，其实对生活呢有最大的作用。所以其实对于知识有什么用啊，这个虽然我们今天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但这绝对不是一个陌生的问题。这个问题呢，我们过去都看到过各式各样的答案。但我们今天要说啊，这个知识有没有用，真的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其实在我们社会上一直有一个说法，古代这个说法就存在，百无一用是书生。今天呢也有一个说法，就是文科无用论，对吧？所以所谓这个文科无用论和百无一用是书生，哎呀，你不得不说啊，这事儿还真是有一点点道理。比如说我们拿文科无用论这个事儿来讲吧，我们有很多社会学的、人类学的、政治学的各种各样的知识。说句实话，就这些知识对于我们今天社会上一些很关键的问题啊，比如公正的问题、法治的问题等等等等的问题啊，真的起到什么作用了吗？ 比如说啊，现在社会上有这么多的矛盾和争执、争议，互联网极化现象，哪一个人啊，利用这些社科知识、人文知识解决这个问题呢？对吧？所以你要说有用，真的哪个用途，它能不能像工程学一样起作用，其实真的是很难啊。所以文科无用论这个事儿，我们不得不说它是有一点点有道理的部分在里面的。好，我们今天第一部分，我们就从这个知识作用的祛魅开始啊。知识作用的祛魅呢，可以分成很多不同的方面，我一个一个来讲啊。第一，我们讲的一类，过去总被我们看作一定有用的知识，就是一类神圣的知识，对吧？比如说宗教本身是有很多知识构成的，不管什么样的宗教，这些宗教呢都是由各种概念和概念背后的知识构成。那过去一段时间啊，其实人们主要学的就是这个，比如在西欧啊，这个基督教作为这个主流知识和主流社会体系的时代，其实大家学的就是这些知识嘛，大家学的就是这些神圣知识。那么我们在学习神圣知识的时候，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我们其实呢都有一个前提假设，前提假设呢就是概念是实存的，对吧？不管是这些什么 Holy Spirit 任何的概念，这些概念呢与事实是存在一一对应关系的，甚至呢我们认为这些概念是更深的事实。比如说原罪，它绝对不是一个修辞，对吧？它本身是一个实存之物。那所有神圣知识啊都具有这种特征，他认为概念与实存之物是高度关联的，还不是关联的，甚至用一种柏拉图主义的想法，概念才是真正的实存之物。因此我们通过掌握某种概念和知识，就可以实质上控制和影响现实，决定我们的命运。这个呢是过去我们学习神圣知识的原因，也是今天很多人啊学习类迷信知识的原因。比如说网上啊这个臭名昭著的金钱冥想，在金钱冥想过程之中，每个人对自己的认识，对于金钱和消费的认知观念，其实是要实质影响现实的，对吧？包括你跟宇宙啊去共鸣啊，接纳的方式啊，就这些知识和概念都是实存物。好，这是过去啊，就是可以说在19世纪或者18世纪以前可能最重要的一类知识，就是这类的神圣知识。这类神圣知识在东方也存在，对吧？阴阳五行理论是属于东方的类神圣的知识。比如皇帝会通过每天从早到晚在不同时间节气的饮食，透过它来达成阴阳调和、风调雨顺的点。那这些风调雨顺啊，这些阴阳五行的概念啊，其实在当时来看都是实存物，对吧？所以如果你问一个中世纪的欧洲人，或者问一个笃信阴阳五行理论的中国人，你问他知识有什么用，这对他根本就不是个问题。知识当然有用，不仅知识有用，知识和概念就是最根本的真实和真相啊，这是概念之争。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们过去认为知识有用的一个方法，但今天呢不再如此，对吧？今天作为一个所谓祛魅的时代，那祛魅第一大魅就是概念的真实性。我们今天不再认为概念是实存的，但今天还是有人从各种领域意识认为概念是实存的了，这我们在维特根斯坦的部分期讲过很多了，对吧？那 anyway 总的来说啊，祛魅啊，宗教祛魅、神圣祛魅第一大就是这些知识 not anymore。 所以说过去我们认为知识有什么用，知识当然有用，那这个领域的知识呢在今天就没有用了。好，第二个领域啊，我管它叫传统真理。过去还有一些领域啊，这些知识并不是像宗教和神圣知识一样实存的，但是呢它完全被视作真理。比如说儒家的知识，对吧？儒家的知识长期在我们这边被视作真理。西方也有对应的，你看这个托马斯阿奎那在写这个神学大全里面啊，总是提到一个人，哲学家。当他们提哲学家人是谁呢？就是亚里士多德。所以亚里士多德就等于哲学家，那亚里士多德话都是有真理性的，都是真的。所以说东西方啊都有这种传统真理，就是我们以轴心时代的一个人以他的观念作为绝对真理来看待的时代，对吧？因此呢这种传统就等于权威。所以对于相信这样一个观念的人啊，你说你学儒家有什么用，你学亚里士多德的知识有什么用，这根本不是一个问题啊，这当然有用啊。而且 用处可不仅仅是说可以来考试哦。在过去啊，你看亚里士多德其实是大全哲学体系，对吧？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啊，物理学、形而上学到这个人学到社会学啊，是一脉贯穿的，对吧？黑格尔也有这个倾向啊，这种一脉贯穿，这些知识啊，对人的生活是真正有用的。儒家也一样，儒家对于所有人际关系啊，都是要实际起作用的。是，就亚里士多德的知识和儒家的知识是可以整体赋予你生活价值并解决生活的问题的，对吧？这个呢是过去传统真理的意义，就是当我们还相信传统真理的时代，就是在这种时代，过去的知识都比现在的知识要重要，因为这种时代总的来讲是厚古薄今的，跟我们现在的取向相反啊。现在我们其实是厚今薄古的一个时代，这种厚古薄今的时代啊，传统真理是有绝对的效用的啊。它不仅享受传统的权威，它实际上呢也是被整个权力体系所维持的知识。基督教需要智性的权威嘛？这个智性权威的来源是亚里士多德，那中国也一样，中国统治需要道统上的一个权威性，这个道统权威性呢就是由儒家来代表的。所以它不仅是一种过去的来自于传统的真理性权威，它还是被权力垄断的。比如说 在中国啊，这个就是社会晋升渠道的关键，如果你要通过科举，通过这个社会晋升渠道，你必须学儒家知识，对吧？所以说呢，这种知识反过来呢会更增加其作为权威的作用。那么在过去中西社会，除了宗教知识之外，其实也都各有一套或数套这种传统真理的存在。这个传统真理非常 powerful 到什么地步呢？ powerful 到直到今天，就在中国还有很多能够希望维持这种传统权威的人存在呢。在今天我们依然主张这是一种传统的权威，更不用说啊，其实今天中国还有另外一个权威性的知识，就是 Marxism， 对吧？很多人的 Marxism 是权威的知识，它本身就等于真理，它也是一种具有传统真理效力的东西。但是啊，我们要知道，虽然这么想，虽然我才听这个节目的人，你们过去都上过这些课，但你们真的把它当传统真理存在吗？已经 not anymore。 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啊，我们这个社会不可能再立出一孔了。所以你会发现它跟神圣知识不一样，这些传统真理啊，不仅有传统存在，它实际上呢也需要权力靠垄断社会晋升渠道来把这种知识赋予它的权威性。但今天啊，这个社会已经不是一个立出一孔的全能国家状态了，所以所有这种知识的能力和权威性其实都在下降。所以像今天我们讲的，不管是中国古典的儒家还是 Marxism， 今天都有很多人还希望维持它作为传统真理或权威性知识存在。但是呢，在我们社会之上，我们已经必然进入到了一个多元知识体系的时代，这些知识呢也失去了它作为传统这种标杆标尺真理的作用。好，这是第二个，我们第一个讲的神圣知识，过去人们会不会为这些知识有什么用有疑问。那第二，传统真理，过去人们也不会对这个知识有什么用有疑问，但今天你当然会有疑问。今天你看 你之前上课不得不学学过，你平时还看了，你平时不看了，对吧？就是那没有用嘛，对吧？这第二个我们已经被祛魅的知识类型，就是传统真理。好，第三，你就说啊，今天学什么呢？啊，今天我们当然要学物理学，学数学，学化学，这些有界限的系统知识啊，就纯科学知识，这个呢是今天最重要的知识类型啊，是不是真的？是真的。但是啊，你扪心自问啊，你看看你的生活，你真的花很多时间学理论物理、数学、理论化学、生物学，你在学这些吗？对吧？你为什么不学呢？问题就是你学这些干嘛呢？如果你不是从事这个工作的话，如果你不是干这一行的话，你学理论物理干嘛呢？你平时的工作，你跟老板打交道，你的亲密关系，你跟你父母的关系，这理论物理能给你什么指导和帮助吗？也不能啊，对吧？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人对这些东西感兴趣？有啊，但它已经远远不是一个普世的有用了。它对于社会的作用其实是已经变成技术化了嘛，所以它不是一个我们要去掌握的知识。所以这就是现代有界系统的科学知识的问题啊，就是这些知识一旦高度的理智化、系统化之后啊， 它跟我们生活的关系就完全被斩断了。除了这个量子佛学啊，好像从量子力学跟佛教有关系，但大家都知道那个是牵强附会的。这真的情况之下，这些科学和技术知识啊，跟我们的生活目的完全脱节的。所以一般来讲，我们真的不会去学这些知识啊。就像如果你 我除了很少数人，我猜绝大多数听我这个节目的人都没有真的花什么时间在学这什么理论物理啊、数学或者系统性的学化学了，比较少啊。除非你干这一行啊，但干这一行其实你也不是对知识的兴趣啊，是对你工作本身的需要。好，这是第三种知识啊，就是有界的系统知识。有没有用？有用，但不是过去儒家知识和神圣知识对于人的那个作用。所以这类知识呢，曾经人们，哎，我不得不说啊，大家请注意啊，机械论宇宙观知识曾经有用过。比如说啊，牛顿力学之后，当时的所有大流行啊，这个学术大 popular， 不就是用机械论宇宙观来构筑一切社会学理论吗？所以说科学什么什么主义，从休谟开始一直到十九世纪，我们都在想办法让这个社会理论牛顿力学化、科学化、公理化，并认为一旦我们把社会理论构筑成这种有界的科学系统知识，它就能够像科学一样起作用。但这个已经是破产了，就这个野望现在实际上已经破产了，所以我们曾经还真想把跟生活有关的一切也以这个机械论宇宙观的方式来构造过，就我们以前讲过了，这个不行了。所以这是第三类被去魅的知识，就是机械论宇宙观的这种系统知识。好，第四类就是西方的斯多葛、东方的庄子式的这种知识，一种个人通过艺术啊、内在体验实现的一种自我的满足。这种知识也很多人学啊，这种知识你问啊，今天有没有人学？现在有人学什么上国学课呀，很多人听王德峰，哎，听的不就是这个东西吗？听以前除了王德峰还有个人爱讲这些，梁冬，对吧？梁冬也很爱讲这些，好多人听这些知识觉得这些知识有用，不就是通过斯多葛和庄子的方式来达成某种自我的满足和内在体验吗？对吧？但是呢，我觉得现代世界也是一个，其实古代世界是这样的，你看古代不管是搞这个斯多葛的还是搞庄子的，往往的都需要离群所居，就你真的不能够跟一个社会生活在一起啊，你在社会之中啊，就是光学这些啊，根本抵挡不了社会对你生活的冲击。这古代都如此啊，现代更是如此了。就现代世界是个特别高密度的世界，就这些知识啊，你就周末的时候安慰安慰自己，宽慰宽慰，找找感觉行啊。但这些知识真要去解决你生活的根本困境，比如贫穷、负债，我根本不可能啊，对，远得很呢、啊，对吧？所以现代社会啊，这种偏自我满足性的东西啊，其实都非常极端。比如说法国著名哲学家巴塔耶，他不有写本书叫内在体验嘛，他这个内在体验不是就强调那种边界体验嘛，那个 limited experiences， 对吧？他就是强调那种特别原始的强烈的快感啊、恐惧啊、死亡体验啊等等这些东西啊，就今天这个领域啊，其实都不像古代啊，像斯多葛和庄子的时代，就今天像这个方向已经完全脱离知识的领域啊，都是靠这种凶猛的身体感受来通达的领域。所以今天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异啊，就今天知识已经绝对不能实现 认识你自己的目的了，它已经不像这个古典哲学时代我们通过知识来认识你自己，或者我们用它完整的论述啊，你认识神啊，从而认识你自己。就今天这条认识之路被斩断了啊，这一点呢，我不知道能不能得到大家的共识啊。如果你觉得有一类知识啊，能够让你认识你自己，你也可以在评论区我们讨论。当然啊，很多人可能映入脑子的第一想法就是心理学，当然，就心理学的问题，我们已经做过无数节目来说明了，就心理学是绝对不可能让你认识你自己的，可能让你骗骗自己还行啊，认识自己几乎就不行了。对，这就是心理学的问题嘛，他就让你骗骗自己。好，这是斯多葛庄子式的这种自我知识啊，就自我知识也是一个已然被祛魅的领域。这个领域你非要严肃点说啊，就是在这个哲学史上是到谁那里基本上做最后一步呢？其实是这个费希特谢林和 叔本华，对吧？尤其是以谢林和叔本华为主啊，就这个德意志浪漫主义哲学有强烈的透过艺术体验和美感通达认识你自己的这条路径，就谢林那地方所谓绝对自我嘛。就这点不用等到二十世纪啊，我觉得尼采就为这个画上句号了。我认为尼采其实已经对这种认识自我的哲学为他画上了句号啊。如果真的有这个东西，就不会再有什么永恒轮回之类的。这个我们讲的尼采部分肯定还就是第四章啊，我们 2.0 部分我们还会细讲，就是为什么经过了我们所讲述的19世纪风起云涌的历史进程之后，这种自我知识啊，就是认识你自己的哲学已经走向终结这么一个问题。好，这是第四个，你看我们讲了四个领域的知识区别，第一个是神圣知识，第二个是传统真理，第三个是 有界限的科学系统知识，第四个呢是斯多葛庄子式的自我知识。好，第五个被区别的领域啊，就是伦理学的知识。其实很多人啊都对伦理学非常感兴趣，因为伦理学似乎在告诉你生活的对错，似乎能够给予生活一个意义和方向，或者说嘛，我们伦理学可以为良好生活提供答案。很多人都看过这本书，陈嘉艺老师写的《何为良好生活》，对吧？请问看完这本书你得到生活答案了吗？你得到人生应该怎么样了吗？没有。当然啊，我绝对不是说陈老师这本书写的不好啊，陈老师这本书写的非常好，但问题就在于这就是现代伦理学。现代伦理学能够在很多片段上进行一些批判反思，给予你一性框架性的规范，但是绝对回答不了你的生活问题啊。甚至我觉得很多人买这本书《何为良好生活》，如果看完他，甚至我猜啊，很多人会有点失望，会觉得啊，就这没有说出什么来啊，没有给我答案了，就给不了答案啊。就是伦理学，当然过去伦理学是有一种承诺的，比如说尼格马可伦理学的时代，或者儒家的伦理学的部分，其实是有这个根本生活目的和生活意义承诺的。伦理学呢，就是要回答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可欲，什么不可欲，就要回答这些问题。但是现代伦理学回答不了这些问题啊，就是真正的现代伦理学回答不了什么生活可欲，什么生活不可欲，给你细节规范不行。大家知道啊，现代伦理学有两种主要的样貌。第一种呢是逻辑学式的伦理学，就是分析伦理学啊，一般都是一些里面有理性推理啊，论证结构啊，伦理命题真假啊，看着跟数学书也没什么大区别了。就是因为逻辑学是这个现代哲学突然一个很有 powerful 的一个范式啊，什么蒯因他们搞那些东西啊，所以有一支伦理学就是搞这些的啊。这些呢，你说这种书看着都，我就没有人会感兴趣真的看这种书了，除非对数学有兴趣的人啊。对，所以这个书当然没有办法给你生活答案。第二呢，就是类似于桑德尔式的伦理学，对吧？桑德尔有哈佛幸福课呢，你看完这个幸福课之后，你就知道什么是幸福的生活了吗？其实也没有，对吧？就现代伦理学这是代表现代伦理学另外一种，它不是没有用啊，但我管它叫批判式的伦理学。它一般能告诉你，哎，这个生活的困境是什么，什么不好，这种想法不行，那种想法不行，但它没有办法告诉你什么好，它没有办法给你什么好的答案啊。这个呢，其实我认为我觉得这个我最推崇的还不是这个桑德尔啊，就我比较推崇是查尔斯泰勒，就查尔斯泰勒就是写这个世俗时代那个人啊。就查尔斯泰勒就是写这个世俗时代啊，自我的根源啊，现代性的隐忧啊，那位也是现代伦理学的一位大家，而且我觉得是道德哲学首屈一指的思想家了。但你看这些书啊，世俗时代，现代性的隐忧，自我的根源，你不可能看了自我的根源你就知道哦，原来自我是这样的，不会啊。这些呢都是高度思辨性的，高度反思性的，批判性的内容，他没有办法给你答案，他就是不给答案的。也就是说现代伦理学已经没有幸福承诺了，就现代伦理学给不了你怎么怎么着你就能幸福，没有这个东西了。这是我们可能我以前也会对伦理学感兴趣，我觉得好像里面有这个答案，但是已经没有了啊，已经没有这个答案了，所以伦理学不再具有这样的目的和可能性。好，我们最后一个我来趣味的领域啊，就是公民教育。我们会觉得哎呀，这个还有一类知识很重要啊，公共教育，公民教育，因为呢这个能够塑造我们社会的根本共识啊，能够塑造一个社会对于文明的根本价值，对吧？这一点其实我们在这个个人主义平民社会讲公共教育不可能的部分， 我觉得呢其实已经讲到一些了啊。现代社会在这个领域的知识权威性不可能啊，受到多种多样问题的影响吧。第一个呢，就是现代每一个个体啊，在这个传媒时代，尤其是互联网之后啊，你的知识接受过程都是高度多元化和去中心化的。虽然我们还有制度化的学校，但我觉得现在学校能够给予任何学生的信息啊，在他生活中十分之一不到吧，他起码90%的信息是自己在网上看到的。所以我们今天并没有一个完整的过程可以去控制一个人了解信息的渠道。第二，这个多元社会本身就有特别巨大的难度。你说啊，虽然社会多元，但我们有很多啊基于这公民的共识，真的吗？你看看美国啊，你看看其他西方国家，现在这个社会极化和撕裂成什么样，对吧？第三就是今天社会本身的不平等和分配问题特别尖锐。你说美国这个问题其实好大程度上或者很多国家问题都是跟这个分配问题高度相关的。在这个问题之下，你要求人啊就光靠这个公民教育就有一些基本共识，其实很难啊。就我们看公民教育看起来比较成功的社会啊，你比如说北欧一些国家，对吧？其实呢这些国家的人口成分相对比较单一，社会比较平衡，矛盾比较小。所以说到底是公民教育导致这些社会很稳定，还是因为这些社会民族成分相对比较单一，社会规模没那么大，社会的贫富差距不大，矛盾比较小，导致反过来导致他们公民教育比较容易推行啊？哪个是因哪个是果，其实都很难讲啊。所以公民教育这个事是有很大困境的。我再说另外一个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公民教育的困境啊。我猜听这个节目的人很多人也会认为，哎，公民教育特别重要啊。就有这个主张的人大概会认为自己其实是具有公民意识的，对吧？而且一般有这个想法的人啊，一般都不会觉得公民教育很重要，所以我需要接受公民教育，而是这个社会需要公民教育，这个社会通过公民教育呢，大多数人就可以拥有我的想法和我的视野，就能够跟我想的一样。我猜啊，很多主张和鼓励公民教育的人其实都是这个看法，并不是他自己需要公民教育，而是社会需要公民教育，而且社会需要的公民教育其实想法呢都会跟有这个主张的人趋同啊。今天有很多人主张各种各样不同的公民教育啊，包括大家知道 Hong Kong 现在知道也在搞另一种公民教育，就是把大家教得像那样，对吧？所以说你会想都有这个想法，公民教育怎么可能呢？就如果公民教育大家的想法其实都是啊，不是有这个主张的他自己并不需要，而是社会需要，而社会有的时候呢就能跟他一样，那有这个想法的公民教育怎么可能能够行啊？是不行的，对吧？好，所以你看我们从头到尾祛魅了很多种过去认为有用且重要的知识啊，包括神圣的知识、传统的真理、有界的系统科学式知识、斯多葛庄子式的这种自我知识、伦理学知识、共鸣社会的知识等等等等，这些呢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其实都失去了其权威性和效力。所以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大多数人并没有知识的旨趣，对知识并不尊重，也不觉得它重要。我觉得呢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今天有很多人就是对知识觉得不重要，比如说很多人想知道这个炒股的知识、理财的知识，这不是尊重知识啊，这是尊重钱，对吧？就很多人想知道这个如何在工作中跟人沟通啊，好好说话啊，这对知识不重要，这只是人际关系重要，这不是喜欢知识啊，是喜欢钱、喜欢事业发达、喜欢事业成就啊，这不是喜欢知识。所以大多数人就是没有知识的旨趣啊，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且呢这就是韦伯在学术作为职业演讲里韦伯的观念。韦伯就认为呢现代知识与生活无关啊。我刚才给大家祛魅的东西呢，其实很多就来自于韦伯的原话。韦伯在演讲里就说啊，当通往真实存在之路、通往真实艺术之路、通往真实自然之路、通往真实上帝之路、通往真实幸福之路种种古老幻象均被扫空之后，这里讲的呢就是我刚才一个一个给大家祛魅的部分啊，我就是把这句话扩展出来，当然我加了几个，比如说这个公民社会知识啊，这是韦伯没有提到的，我加了几点。韦伯这里面观点就认为祛魅很重要一点啊，就是过去知识有非常非常多的承诺，但这些承诺呢在现代社会都是古老的幻象，都被扫空了。所以现代社会的知识无法提供跟生活有关的答案， 跟生活有关的方向。如果可以提供那些尝试为你的生活提供答案和方向的，我觉得韦伯做了非常好的划分啊，这个划分我很认可，都不是知识，而是政治。所有那些为你的生活提供答案和方向的，都不是知识活动，而是政治活动，对吧？大家能理解这一点吧？当然，我们讲完这个，很快就会来讲以政治为业的部分啊，就来看看什么是意思啊。好，所以今天呢，其实有很多长得像知识的，但跟知识只去一点关系都没有的，比如说、啊、你的这个长辈经常爱发那种各种养生知识文章，你说写养生知识文章的人有知识的旨趣吗？对吧？要有的话，他自己他就算在 Google 上搜两下，也知道他写的不靠谱吧？啊，网上有很多啊，就讲这个世界政治这样那样，你说他们有知识旨趣吗？对吧？就是如果他们有知识旨趣的话，起码事实查核还是要做的吧？所以说，当然有很多长得特别像知识啊，就是但是我们已经大多数人都能知道跟知识没有关系的东西啊，只是长得像而已啊。所以如果一个人真的觉得知识重要，尊重知识，他肯定，我觉得在现代社会之下，他一定会有几个点是他能够了解的。第一啊，就是进入现代社会啊，知识如此庞杂之后，人都应该知道啊，很多领域是根本没有办法简化的。比如说啊，我们说这个社会的本质是历史是不断重复的，就是类似这样的命题，你只要对知识有尊重，你都知道这怎么可能呢？对吧？怎么可能？就是如果啊，政治社会历史这么大的话题啊，都有这么简单的本质和答案啊，那全世界这么多人搞的不是浪费时间吗？所以这些问题怎么可能有简单的答案呢？所以说一切尝试为这种问题提供简单答案的，那肯定都不会是知识，对吧？啊，这是第一点啊。你尊重知识呢，你就知道不可能有这么简单的答案。第二点啊，如果你尊重知识，你都应该知道我们的求知过程、信息和手段是根本缺乏的。就这么说吧，如果我们尊重知识的话，我们就会知识，我们就会知道我们今天建立的很多认识、很多假设，或者我们认为是结论和洞察的东西，不过都是特别宽泛的假设。就是因为你没有完整的方式可以去进行真正大数量的社会调查，很多东西呢是成本的原因，很多东西呢根本就是技术的原因。所以说所有这些我们讲出来的洞察啊，其实上都是假设啊，而且这些假设呢是有问题的。就比如说我们经常讲这个经济这样经济那样，我们根据过去的经济理论，我们有一种东西啊，但那个玩意儿我们应该明白，就是你尊重知识你应该明白，你讲的是你的信念，你讲的不是真理。因为呢它并不是一个基于，它并不是能够对未来的经验进行预测的东西，明白吗？对吧？这都是有根本的信息和手段缺乏的啊，这是第二点。因此就尊重知识，你就知道这知识是没有办法提供简单而确定答案的，复杂而确定的也不行啊，知识是没有办法提供确定的答案的，更不可能提供一个简单的答案，任何领域都不可能给你一个简单的答案啊。所以说现代知识就是这么复杂，它不是复杂，不是说哦，你只要花功夫它就能给你一个确定的答案，它没有办法给你确定的答案。现代知识是一个特别擅长瓦解的东西，而且瓦解了它未必还就能建构，对吧？当然、啊、也有很多人你看就在网上很喜欢讲瓦解性的知识，但是呢你看他们也不是对知识感兴趣啊，他们是对瓦解对手方的论述感兴趣啊，可能他们是对辩论赛对赢感兴趣啊。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他们就根本性的双标啊，就他们别人的论述啊他要求可高了，他自己的论述他就无所谓，随便来，对吧？但 anyway 啊，我们讲现代知识确实具有怀疑论的色彩，有瓦解性啊，这个现代知识的特征。所以现代知识呢，尤其是社科类的知识啊，很难为我们生活或者为社会提供一个确定的具体的方向啊。所以总结一下，就是现代知识和学术过程呢已经与人的心智价值，一个个体的心智价值没有关系了， 学术和知识不服务于一个个体本身的目的和他自己的信念。到这里呢，我就要说一句，我觉得项飙的一个小问题，就是就项飙总是想透过社会学啊，提供一些和受众心智价值高度相关的东西，有时候这种方向呢就会有点 cheap， 就会稍微有点 cheap。 所以我们就像我刚才所讲，就现代知识和学术已经无法服务于个体的目的和他自己的信念了，不光社科不行，甚至医学都不行，对吧？一个研究，如果一个人真的严肃的研究医学啊，那肯定在很多时候要接受没有结论、不可治疗，跟他想的完全不同，对吧？跟最开始的设想完全不同，这个呢，可能才是科研过程中的常态。那在社科领域就更是如此了，因为医学这个治不治得好啊，你的还是我们已经有类似双盲实验的方法可以来覆盖，进行某种程度上的验证，它不是完整的验证啊，它是某种程度上的验证。在社科知识上就更是如此啊，就是我们之前讲的那个问题，在社科知识上，你能不能接受你求知的内容和你想相信的是完全不同的？就你自己有一个信念，这个信念是基于公平的、正义的、 democratic 的都行，但你能不能接受你了解的过程发现这个社会现实跟我想相信的根本南辕北辙啊？你愿不愿意相信？绝大多数人不愿意相信，对吧？那不愿意相信，其实你的旨趣就不是究知识和求知，你的旨趣是你的信念。这个旨趣是信念有什么问题，我们一会儿再说啊。但是大家一定要能够区分这个问题。就像我们之前其实有期节目我们讲过了，人呢都会有自己想相信的东西，这玩意儿是排除不了的。也有那种纯粹 cynical 的人，没有什么想相信的，就是很犬儒， 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有这种人了。但我觉得绝大部分蛮有追求的人，你都会有一些你想相信的东西。而现在这个社会嘛，我们都学过一点点理论，你想相信这些东西呢，你都用长得像知识的东西武装过它，但是你应该都能明白，而且你必须明白，就这些不是知识，你只是用一些长得像知识的东西去武装你的信念而已啊。就你根本上对知识不感兴趣，你对你的信念感兴趣。当然对信念感觉可能未必是个坏事，一会儿我们会细说啊。但是呢，这确实不是知识的旨趣，你都是先有目标再找论据啊。因此呢，你并不尊重经验，你尊重的是你的信念。所以如果我们接受所谓现代知识是纯经验学科，对吧？现代知识其实都是经验性的，是纯经验学科，是经验的发现、经验的归纳和总结。其实这就是韦伯讲的为什么要没有价值预设嘛，就是现代知识没有价值预设，就是因为如果你有价值预设的话，你怎么去总结经验呢？你肯定得往自己的价值预设上总结啊，就是你做什么都是六经注我嘛啊。但 我觉得人真的很难摆脱这个。但如果有一个知识的旨趣的人，那他就能够在求知的时候放下，至少放下自己的价值预设，他可以无前提的来进行分析，无前提的来进行探究和探索。这个说易行难，实际上做起来是最难最难的部分。一个人真的愿意放弃自己想相信的，拿走这个前提来进行探究吗？啊，这是很难的。好，在这里我们就能知道现代知识的一个特点啊，就是韦伯强调的，就是认识世界和影响世界是截然二分的。就是我们都有一些影响世界的目的和想法，比如说很多人拥有的一个信念，不管是基于平权的、基于政治的、社会的、环境保护的，其实这些都是你对于想影响世界的某种信念，对吧？那韦伯想说的就是认识世界和影响世界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啊。在影响世界这个事儿上，就是有目的的这个角度之上，韦伯呢有两个概念来帮我们理解，他分别呢把它叫责任伦理和心智伦理。责任伦理呢就是说我为一个事儿的结果负责，比如说这个我是个环境保护主义者，我想环保，就是要完全实现环保。那我的那你看，环保不是个知识，对吧？环保是一个目标，是个信念。那为了这个信念呢，我为了个结果负责， 为这个结果负责呢，我什么都行。你很快就会发现一个跟知识相悖的东西，比如说啊，如果我就是特别想为环保的结果负责，我发现必须高估环境保护带来的灾害，我必须夸大环保带来的灾害，我必须夸大环境问题对于人身体健康的影响，尤其是利用他们对于他们子女和老人的关心来夸大这个影响，才能够让人重视环保。我要不要这么做，应不应该这么做，就是 noble lie 的问题。就如果你发现我就是要实现那个目标，你很快就会发现可能啊，你很快就会发现 noble lie 不可避免。这是我们之前一直讲的，就是个 noble lie 真是个蛮严肃，是个很严峻的问题啊！你不是好像我本着我的道德绝不撒谎我就可以避免 noble lie， noble lie 是个很大的问题啊。实际上我每天做这个 world bitter tea 也会有这个问题，就是这一条要放出来吗，等等等等问题都会有。所以这是责任伦理，你会发现，你看如果你真的强调责任伦理，那你就会与真诚性相悖。好，第二，另外一种呢是心智伦理。心智伦理呢，什么叫心智伦理啊？韦伯这个话的意思其实有点像这个道德律令，就是我不为结果负责，但是呢我为我心目中的原则负责。比如说啊，我这个人原则就绝不撒谎啊，我绝不撒谎，我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就算最后不能实现良好的结果，我也要坚定我的原则。这是一种心智伦理，你看这也不是一种知识性的，对吧，这是一个自我的抉择。当然现代社会更多的呢是伪装成心智伦理的责任伦理。就他说啊，哎呦我可厉害了，就是我坚持啊一定要说出全部的真相。哎呀，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关于这个社会残酷的真相，不让大家有一些过度幼稚的想法。但实际上他是那个他所谓的残酷真相是他夸大之后的 noble lie， 对吧，这种非常非常多，真的太多了。也有反过来的，就伪装成责任伦理的心智伦理。他说，哎，我是个纯粹现实主义者啊，我真的可现实了，所以我不会有理想主义的想法，我们要为这个结果负责。而且话大家听多了，但实际上呢他是想维持一种权威或者维持一种状况，这种非常多啊。好，这两者呢听上去啊，心智伦理是不是好一些啊，这个责任伦理好像这个人挺没底线的啊，这个心智伦理好像这个人蛮有原则的。但其实啊，在韦伯演讲的过程中，韦伯对心智伦理要警觉的多得多得多。我们之前讲过啊，就学术伟业演讲啊，正值一战时期的德国，就学术和政治伟业这个演讲极具前瞻性。他讲于这个1917年，其实还是德国在战争中感觉有机会胜利的时代。我们之前其实讲过，第一期我们讲这个两个演讲的背景就讲过这个问题，如果你感兴趣可以回去听。对，所以学术伟业演讲正值这个德意志浪漫主义高峰期啊。心智伦理与浪漫主义的关系非常大，就是这种原则性基于情感的基于想象中的道德正义的原则性与浪漫主义的关系很大。所以在韦伯讲的时候呢，对于这两种影响世界的方法，其实韦伯更警觉心智伦理。韦伯呢其实都会认为这个英国的经验主义是好的，所以责任伦理看起来是一个有更好的方式。其实我也是如此想的，你看我们最近有好多非心智伦理的讨论方式，我们最近不是有三期节目在讲如何以功利主义的视角来看待社会问题吗，对吧。其实功利主义的视角我们就是想谈责任伦理问题而不谈心智伦理问题，对吧，就是这个问题。但是你会发现啊，这里面也会遭遇一个问题哦，就是你以功利主义的方式来谈论，但如果面对一个特殊的问题，一个特殊的具体的群体，如果这个论证结果就是功利主义上确实无关痛痒，或者甚至有时候如果从功利主义的角度不保护他们可能会有更大的价值，这种事有没有可能？完全可能。但如果你真的坚持功利主义视角，如果遭遇这种情况，如果你以求知的真诚的来讲啊，那这里面对这个心智伦理和责任的问题，你是要讲出来吗？你要揭示这个事实吗？你看这是爆发了很多的矛盾啊。所以这就是求知过程与影响世界截然二分。当然啊，对于我们非常习惯既要又要的当代人啊，好像啊这个绝对正确的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 就是既要责任伦理也要心智伦理，既要为结果负责又要坚持原则啊。但问题就是这样的东西根本是根本矛盾的东西啊，就是不可能在一个人身上得到完美融合的。哎，实际上这个不能得到完美融合是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啊，我们在这个以政治为业的部分还要再细讲，就这两个东西是根本冲突的，就责任伦理和心智伦理。好，这两者都跟求知无关，就是不管是责任伦理还是心智伦理都不是求知啊，求知过程跟两者都无关。就是因为责任伦理你假设你有一个前提，你有一个信念，这跟知识就没有关系。那责任伦理更是，那责任伦理很可能就找 know 不赖这种问题啊，等等等等，也不是一个求知啊。原因我们刚才讲了，这个心智伦理就是所谓的你愿意相信的，你愿意坚持的，那你很可能就不可能用很客观和真诚的方法去对待遭遇过程中遇到的反例等等问题。那责任伦理也一样，你为了为那个结果负责，你很多时候就要撒谎，需要隐瞒，需要夸大，这也不是一个知识的态度和方式。所以你会发现啊，就是这么难，就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要影响世界，或者说影响我们自己的生活吧，但是认识世界和产生这个实际影响在现代学术和知识上是截然二分的，所以说才谈得上以学术为志业，对吧？一般来讲以学术为志业我们就会觉得，哎，现代人都应该有学术为志业。嗯，不是，就是因为现代知识没有作用，它不起我们想要的那些作用，所以真正啊要以学术为业的人才显得这么特别啊，是个很特殊的事情啊。啊，所以韦伯会认为啊，一个老师他从里面发现了一种独特的道德成就。他怎么说的呢？我就直接 讲他的原话吧。就韦伯，当然他在最后会讲一讲这个以学术为业的价值是什么，他也从中找到了价值。他是这么说的，那么难道学术的成果对于一个不在意事实本身如何而只关心实践立场的人就毫无意义了吗？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就是要强调实践结果的，他就是不关心学术过程，他就关心他想相信什么，那学术对他有没有用？有用。有什么用呢？啊，请注意啊，他肯定不是说怎么帮助他实现目标啊，这个如果想要这个就不是结果了。他的用处是，一个人如果是一位发挥了作用的教师，他的首要职责是去教他的学生承认尴尬的事实，我是指那些相对于个人党派意见而言令人不愉快的事实，每种意见包括我个人的意见在内都会面对一些令人极端尴尬的事实。我相信如果一位教师迫使学生接受这种事情，他所达成的不只是属于知性方面的贡献，我会毫不夸张用道德成就来形容他。虽然对于一件如此理所当然的事，这四个字或许太严重了。所以对于韦伯来看啊，知识求知过程对于一个具有强烈实践意愿的人作用是什么呢？作用是让他熟悉有好多令人极端尴尬的事实，就是让他熟悉他的信念要面对很多尴尬的反例，或者说让他熟悉他这个信念世界是不容贯的，他的信念世界不是完备的。其实这是我一直在说的，因为我之前不是一直在批评啊，认为我们能够，很多人我觉得他真的可轻率了，很多人觉得他的主张就是基于明显的道德直觉，明显的社会共识，好像如果别人没有这样的直觉这样的共识别人就有毛病一样。这不是啊，这哪有这么简单啊。所以说学术为志业或者学术的倾向啊，有一个很重大的价值啊，就是知道他自己的矛盾和问题。好，这点呢我觉得有另外一个重要的价值，也是我们很早就一直在强调的，就是如何接受真正的多元社会。这个我们之前有期节目讲过，好多人说多元社会是让别人接受他的这一点，就是他的某个主张并非社会主流，所以他就说啊，我们应该接受一个多元社会。但面对别人跟他想法不一样的时候，他就根本不多元社会，他才不支持多元社会呢。但如果我们真的有以学术为志业或者对知识有真的尊重，我认为呢，我们是容易去真正理解多元社会存在的。多元社会的基础就是用韦伯的原话管它叫价值的多神论， 价值的多神论的能够通过我们对于这个以学术为业对于知识的真正尊重的方法来实现啊，所以说如果这个以知识为业或者尊重知识能够实现一个什么重要的目标呢，确实我认为呢它与 多元社会的存在高度相关。好，因此啊，好，我们在这里其实今天我们要讲的主要部分就明白了，我们就知道啊，我们其实过去也会认为知识很有用，但你这么细细梳理下来，通过知识的祛魅啊，知识确实没啥用。现代知识呢跟我们生活是无关的，它没有办法为我们的实践为我们的目标提供答案和方向，甚至呢它瓦解性还很强。因此韦伯就强调，认识世界和影响世界啊，韦伯这个视野很大啊，我们讲这个认识自己认识知识和认识自己这个事儿截然二分，这两事儿之间几乎没有关系啊，它不管以责任伦理的方式还是心智伦理的方式都没有关系。所以说呢，学术置业有什么用呢？学术置业有用。第一，如果一个学术置业的培训能够让人真正知晓自己立场、自己坚持价值观其实存在矛盾和张力，而不把它当作绝对真理，这就是一个道德成就了。第二呢，这种道德成就很可能与多元社会高度相关啊，这个呢是对现代社会我觉得特别特别重要的事情啊。好，那最后呢，我们还是要来讲啊，就是虽然这么说，但是为什么以学术为业之后就是以政治为业呢？韦伯其实也明白啊，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是来解决问题、实现目标的，不是来活一个求知之美，不是这样的。我们最后理知过程还是需要与生活实践再嵌入，这本身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所以最后呢才会从以学术为业走向与政治为业的过程。好，我就引啊韦伯在以学术为业最后的话来讲讲韦伯以什么引子来走向与政治为业。韦伯啊在以学术为业演讲最后是这样说的，因为这种为了无条件的宗教皈依而采取知性上的牺牲，从伦理的角度来讲和规避知性城市这个平时的义务并不是同一回事啊。他说的什么呢？他说啊，如果我们有无条件投入到 我帮他翻译啊，如果我们无条件的投入到某个信念之上而在知性上做牺牲，这与完全懒惰的规避知性不是一回事儿，不是一回事儿。他接着说，如果一个人缺乏勇气去澄清自己的终极立场，转而用软弱的相对主义论调减轻这个义务，那就是在规避知性诚实这个平时的职责。你看他第二句话立即来说，就是如果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呢是去澄清自己，我这个人就是有价值预设的，我价值预设是这个，或者一个人说呢都大家这个也对那个也对，其实呢韦伯认为拥有自己价值预设并承认这个价值预设会比软弱的相对主义更重要，因为承认这种相对主义啊，你才在真的规避知性的诚实。所以你看韦伯并不是认为我们就是应该以学术为业然后放弃所有价值预设走入怀疑论和不可知论，并不是啊。韦伯明白我们生活在世界上我们就是有自己的立场有自己的价值预设，只是你在进行学术追求的时候不应该有，或者你在认识的过程中不应该有，这是根本矛盾的。所以以学术为业这个文章为什么重要呢？就是韦伯指出了这个根本的矛盾，这个矛盾是不容易解决的，其实与政治为业并没有为这个矛盾给出根本的答案，但是有些方向啊。好，我们接着来看韦伯接着说啊，看他指出一个矛盾，而且他指出人不应该去规避知性诚实，不应该采用软弱的相对主义立场来降低和减轻自己的义务。好，他接着说在今天所有还在等待新先知和新救世主的许多人所处的情境和以赛亚预言所记流亡时的以东守夜人那非常美的歌所唱出的情景完全一样。有人从希尔不住的大声问我，守望的呀，黑夜还有多久才能过去呢？守望的呀，黑夜还有多久才能过去呢？守望的人回答，黎明来到了，可是黑夜却还没有过去，你们如果再想问些什么回头再来吧。听这段话的民族已经询问并等待了2000余年，我们知道他们令人站立的命运，从这件事我们要汲取一个教训，只凭期盼与等待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我们应该走另外一条路， 我们要去做我们的工作，承担应付眼下的要求，无论在人间的事物方面，亦或是在成全神之召唤的志业方面。只要每一个人都找到并掌握他的生命之弦的魔神，并对他服从，这个教训其实是平实而单纯的。好，这就是以学术为的结果。这里面有个关键的词，我们要去做我们的工作，承担应付眼下的要求。好，关键就是什么是这个眼下的要求了。好，所以最后这个是一个很神秘的一个结局。那什么是这里面所提的眼下的要求，以及啊韦伯所指出这个非常难解的矛盾，就是求知过程与我们生活的目的与我们的信念完全切割分开的这个矛盾，该怎么去，不是说调和，该怎么去与我们的追求共存呢？那我们下一期继续来进行精神生活在现代的探讨呢，我们去看这个以政治为业部分的第二篇演讲，来看看从中能找到什么东西。好，希望这期节目能够对你理解我们今天面对知识和求知过程能够有一些启发，能够确实让你以更加真诚的方式和真诚的态度去面对知识。就是我想实现的什么呢？我就想实现啊韦伯所讲的那个所谓的那个道德成就，就是让大家理解到啊，我们所有人的追求，我们的立场，我们的信念，面对求知过程的时候都有特别多尴尬的事实，它绝对不是我们靠简单的什么直觉呀、明显呀就可以去论证的，这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好，那我们这期节目到这里啊，就像我开始说讲的，我们最近做了很多视频的节目，所以二点零更新的慢一点，所以说呢希望你可以去看到我们所有的服务，这个服务非常多啊，文章、 podcast、 视频、直播、书籍等等等等的。去哪里看到所有的服务呢？有两个方式。第一个方式，如果你加过了微信，微信的置顶就是所有的服务。第二，如果不是微信的，你也可以去看我们下载讲义的那个网站，就是 flipradio.3adisc.com， 我会把这个网站的链接放在 show note 里面，这里面呢可以下载所有 2.0 的讲义，因为 2.0 每期都有讲义，也能够下载到所有服务的一个清单。好，欢迎大家去下载啊，在这个网站上。好，那最后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持续赞助我的创作，因为我能够做这么多创作和大家的赞助是分不开的，非常感谢过去一直以来赞助的同学，也希望另外更多人呢能够来帮助我，能把这事情做得更好，能够让我提供的各种各样的服务有更精实和更好的效果。好，那我们下期精神工作在现代节目再见，大家都敢去相信，也敢分享你的相信。